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说起密室案，人们往往会想到侦探小说或电影里的一些精彩情节，在现实中非常罕见。然而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确实真实存在，其犯罪手法近乎完美，差一点就骗过警方，成为一桩悬案。故事发生在松坡区聚鱼洞的一所公寓里，它位于韩国首尔东南部，靠近汉江南岸，这里临近江南商业区以及江北购物区，不少人选择在此定居。在松坡区聚鱼洞某公寓大楼的七楼，住着一户幸福的四口之家，男主人金凤仔34岁，某上市公司职员，女主人朴智爱31岁，家庭主妇，夫妻俩是大学同学，在校园相识相恋，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两人有一个3岁的儿子和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金凤仔在公司上班，妻子则在家照顾孩子，两人分工明确，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然而在2003年的一天，聚鱼洞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密室案，一家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2003年的12月29日，这天是个星期一，傍晚7点，男主人金凤仔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到位于聚鱼洞的家中。由于妻子通常都在家里，所以他习惯性不带钥匙出门。这天他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家门外，并按响了门铃，但许久不见妻子来开门。他又敲了敲门，喊了几声妻子的名字，示意对方给自己开门，可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回应。此时他的心里感到有些疑惑，妻子朴智爱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平时就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这个时候通常会等金凤仔回家一起吃晚饭，很少会出门，而今天居然不在家，而且两个孩子似乎也被带走了。想到这里，金凤仔拨通了妻子闺蜜李英孝的电话，询问对方妻子是否和他在一起。李英孝这年31岁，与朴智爱是高中同学，毕业后通过网上同学会熟络起来，后来搬到了不远处居住。由于双方住得很近，李英孝几乎每周都会去闺蜜家3-4次，彼此非常熟悉，但她表示朴智爱此时并不在自己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挂断电话后，闺蜜李英孝立刻出门赶了过来，他也试着按着门铃和敲门，但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接着他和金凤仔试着从楼道的小窗户往里看，通过防盗窗的缝隙，他们发现朴智爱虽然不在卧室里，但他的手提包却放在窗户边的桌子上。李英孝知道朴智爱平时习惯把钥匙放在手提包里，所以他和金凤仔设法撬开了窗户，把手伸进防盗窗拿到了纸包。他们在包里找到了钥匙并打开了门，随后两人走进屋内，屋子里一片寂静。寻找一番后，他们很快在卧室的房门处发现了悬吊着的朴智爱，其脖子上有一根橙色晾衣绳，上端挂在门上，脸部被掀上去的长裙给遮住，已无生命体征。见到这一幕，金凤仔被吓得不知所措，李英孝更是瘫坐在地上。等缓过神来，他们赶忙四处寻找两个孩子，结果在卧室的衣柜里发现了3岁的儿子和10个月大的女儿。儿子嘴被毛巾堵住，脖子上缠着一块布，女儿的头上被套了一个系好的塑料袋，两人同样没了声息。金凤仔看到如此场景后，顿时双眼发黑，晕倒在地。稍微平复心情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报后随即做出响应，大批警员赶到了事发公寓的七楼，整栋大楼被封锁，任何闲杂人等不能入内，勘查工作正式展开。受害者的家布局并不复杂，从楼道进屋后，左手边是一个洗手池，右手边是一间卧室，再往里走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事发的2003年， DNA 技术在韩国尚不成熟，所以警方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生物痕迹。勘查发现这套公寓只有一扇铁门，所有的窗户都是紧闭的，阳台的安全栅栏也没有损坏痕迹，从阳台闯入室内几乎不可能。尚未处理的晚餐食材也完好无损，家中贵重物品一样也没有丢失，就好像从来没有人进入过屋内。根据现场情况，这可能并不是一起谋杀案，朴智爱像是轻生，因为如果有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被人勒住脖子，第一反应一定会拼命反抗来自救，那样现场多多少少会留下痕迹，可实际情况并没有，朴智爱的手指甲缝里也干干净净。法医初步判断两个孩子是窒息，离世时间在下午3点左右。警方初步推测，朴智爱先带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再自我了结。考虑到这一推测，警方对住在大楼七楼的住户进行走访调查，想了解在案发前有没有人见过朴智爱，以及有没有人发现什么反常行为。 住在同楼层的一位邻居 A 女士表示，朴智爱平时除了买菜很少出门，见到邻居也都是客客气气的。案发当天上午10点， A 女士看见朴智爱带着两个孩子买菜回家，当时自己正好要出门，两人还打了招呼，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隔壁邻居 B 女士表示，自己腿脚不便，不太出门，子女不在身边，朴智爱时常关注自己，还担心自己出门不方便，所以每次外出买菜都会帮自己带一点。 B 女士表示自己很喜欢朴智爱，感觉他像自己女儿一样。案发当天自己一直在家中，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异常的声音，只是在下午隐约听见电视节目的声音，声音有点大，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朴智爱经常在家与孩子们看电视。在得知朴智爱被害后， B 女士感到十分难过。在对同楼层的住户进行笔录后，警方依然没有找到什么头绪。但到案发第二天，法医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结果发现男孩并不是因窒息而亡，其头部和胸部还有明显的外伤，是因重击而亡。受害者带走孩子再轻生的结论并不站得住脚，因为这些伤痕不像是一位母亲造成的。如果那样的话，此案就是一场谋杀。但现场大门窗户完好，没有外人进出的痕迹，如此一来，公寓俨然成为了一间密室。凶手是如何做到不破坏现场，且受害者无挣扎的情况下完成作案的呢？警方对受害者的丈夫金凤仔展开询问，他表示自己的妻子平时开朗乐观，对待身边的人都很友好，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交际圈相对简单，精神状况良好，不可能无缘无故以这么残忍的方式谋害自己的孩子。他表示自己跟妻子是大学同学，恋爱多年，毕业后就结婚了，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这年2月他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们，妻子选择辞职回家做家庭主妇。案发当天自己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根本感觉不到妻子有任何的异样，等下班回来后才和妻子闺蜜李英笑一起发现了情况。警方前往了金凤仔的公司进行调查，据公司同事们表示，案发当天金凤仔一整天都待在公司，期间没有离开过。一位好友表示，金凤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直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他对待自己的妻孩温柔体贴，有时会为他们准备惊喜，他绝对不可能对家人痛下毒手，也没有理由那样做。经过调查，警方认为金凤仔具有充分可信的不在场证明，故排除了他的嫌疑。警方查看了公寓电梯内的监控录像寻找线索，受害者遇害时间为下午3点左右，调查人员重点观察前后时段的情况，结果有了发现。监控录像显示，当天下午1点，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进入公寓，并在7楼下了电梯，警方一眼就认出了视频里的人，此人正是案发当天站在男主人金凤仔身边的女子，也就是受害者的闺蜜李英笑。警方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接报后来到现场，李英笑就像受害者家属一样，表现得非常悲伤，一直止不住地流泪，看得出来他们关系非常要好，他的感情流露的是那么的真实，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怀疑他。警方获得线索后立刻对李英笑展开询问，他表示自己31岁，与受害者朴智爱是闺蜜，住在离他家不远处的公寓里，两人本是高中同学，但在校期间两人关系普通，毕业过后就各奔东西，直到2年前两人因校友会再次重逢，之后两人开始经常联系，关系也越来越好。后来李英笑搬到了朴智爱家不远的地方居住，由于自己是单身，平时没有约会对象，所以他每周都会去朴智爱家玩。面对询问，李英笑表示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候自己确实去过一次对方家，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自己几乎每周都会去3-4次，当天他和闺蜜也只是普通聊天，没过多久就离开了。询问过程中，敏锐的警方发现李英笑很喜欢做一个小动作，他总是将手缩进衣服袖子里藏起来，虽然正值冬季，但警局里并没有那么冷。警员随即问他为什么把手缩在袖子里，李英笑听到后瞬间表现出了一丝慌张，警方随即要求他将手拿出来，此时的李英笑非常犹豫，过了半天才缓缓地将手伸了出来。警方惊奇地发现其手背上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痕迹，像是被绳子勒过一样，手掌红肿。此时警方已经对李英笑产生了怀疑，他们问为什么当天去朴智爱家，为什么左手会红肿。李英笑起初避而不言，后来说在自家浴室里修理东西时不小心滑倒的，可当被询问细节时，李英笑吞吞吐吐回答不上来。警方乘胜追击，继续问他是否与朴智爱的遇害有关，接下来李英笑的回答令在场所有人汗毛竖起。一阵沉默后，李英笑像变了一个人，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 他承认自己杀害了朴智爱和他的两个孩子，随后又用挑衅的语气对警察说，你们永远也找不到证据。根据当时的法律，即使嫌疑人承认罪行，但若没有足够的犯罪证据，就无法将其逮捕。如果在48小时之内没有找到犯罪证据，那么警方则无权继续羁押嫌疑人，必须将他释放。然而李英孝的这种侥幸心理是徒劳的，警方立刻前往了他的住处展开搜查，浴室里并没有修理的痕迹，显然他在撒谎，试图掩盖犯罪事实。客厅里警方发现了一个从中间对半锯开的矿泉水瓶，没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竟然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当时在案发现场，警方发现朴智爱脖子上被缠绕的晾衣绳有一半是挂在门上的，如果朴智爱不是自己轻生，就一定有人把绳子挂了上去，利用滑轮原理使劲往下拉，但房门顶部是方形的，这样不容易拉，同时还会留下晾衣绳摩擦的痕迹。但如果在门上放一个对半切开的塑料瓶，不但能够容易拉动绳子，还不会留下痕迹，完美的解决这一难题。除此之外，客厅的一个拐角处，警方发现了一本隐藏的日记本，打开日记后，里面的内容令人不寒而栗。李英孝详细记录了自己所做的事情，甚至在犯罪的前几天，他还在日记中用小字精心写下犯罪计划，并且还手绘了示意图。日记里他还承诺一定要在2003年底结束朴智爱的生命。日记中记录了他在犯罪之前多次到受害者家观察，要利用什么工具，怎么下手，所有细节都写了下来。原来虽然表面上李英孝和朴智爱相处融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英孝早就想下手了，可当时出现意外情况都不是下手的最佳时机，所以实施计划的时间被推迟。只要有一丝发现的可能，他就会立刻停止行动，然后改变计划，等待下一个时机出现。从这个可怕想法的产生到筹备再到最后实施，李英孝总共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曾有过2次机会，可当时都出现了一些插曲，无奈终止了行动。第一次机会是在3个月前，当天下午他来到朴智爱家，打算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先是让对方给自己弹奏一曲钢琴曲，打算在闺蜜弹得入迷的时候将男孩带到卧室实施犯罪。朴智爱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当即为他弹奏一曲。在弹奏间歇之际，李英孝走到男孩身边，弯腰在他耳边说自己给他准备了礼物，让他跟自己到卧室里去。男孩一听有礼物，便开心地跟着李英孝进入了房间。可正当他准备拿出作案工具时，钢琴声戛然而止，李英孝赶紧停手。原来朴智爱的女儿突然哭闹起来，所以对方停止弹琴，抱起女儿，一边哄她一边开始冲奶。李英孝见状立即跑过去接过奶瓶，表示自己可以帮忙。朴智爱看着哭闹不止的女儿，欣然地将奶瓶给了李英孝。他细心地冲好了奶，还在自己脸上试了试温度，再给到朴智爱手中。这时3岁的儿子跑过来抱住李英孝的腿，撒娇地问刚刚要送的礼物是什么。见他一直追问，李英孝一时有些慌乱，不过很快他便冷静下来，蹲下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事先准备好的棒棒糖。男孩拿到糖后就没有再追问了。他本想让闺蜜再为自己弹钢琴，可转念一想，感觉这样做太刻意了，自己平时对钢琴根本没多大兴趣，反复让闺蜜弹琴可能会让她起疑心，而且时间也临近傍晚，金凤仔随时可能下班回来，所以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李英孝并没有打消自己的犯罪念头，而是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时机。1个月后，第二次机会出现，这天朴智爱突然给李英孝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老公晚上加班，有空的话可以过去一起吃饭。李英孝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到朴智爱家后，他打算趁对方准备晚餐期间再把小男孩带到卧室里，因为那时候朴智爱肯定会关上厨房门，这样他再行动不会引起注意，等解决掉小男孩后再来解决大人。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时，朴智爱却表示自己要出门一趟，家里的食材不够，要去再采购一些。李英孝表示自己可以一起过去，可朴智爱却拒绝了，让他留在家中帮忙照顾两个孩子，他买完后就会回来。闺蜜走后，小男孩一直缠着他想要玩游戏。李英孝本想在这个时间解决掉他，可转念一想，等朴智爱回来后没有看见儿子，肯定会起疑心，他的下一步计划就很难实行。想到这里，李英孝决定还是等他回来后再行动。过了一会，朴智爱提着菜回来了，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金凤仔也一起回来了。 朴智爱回来后刚好在楼下遇到了老公，他们公司临时取消了加班，所以提前回来了，刚好可以一起用餐。这原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随着金凤仔突然回家，林孝的第二次尝试又以失败告终。饭桌上三人的气氛有一些诡异，可单纯的朴智爱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在一个劲的给闺蜜夹菜，感谢她帮自己带孩子。林孝由于计划没成功，心里有些失落，但她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没有在饭桌上表露出来。终于这顿晚餐结束了，林孝回到家后拼命地摔打客厅里的东西发泄自己的不满，回忆起饭桌上朴智爱跟金凤仔恩爱的神情，他更加痛恨对方，他病态地认为这些东西原本就该属于自己。此时的林孝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发誓一定会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之后他开始更加疯狂的密谋，甚至将作案的步骤都用文字图绘详细地记录下来，他打算下一次再行动一定要结束朴智爱的生命，可光凭他一人力气可能还不能达到。在苦思冥想过后，他终于有了主意，他想到了朴智爱家的卧室门，那样就可以借力了，可是还差一节结实有力的绳索。后来他想到朴智爱家的阳台上有晾衣绳，李英孝觉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还在自家的房门上做实验，幻想着自己谋害朴智爱的场景。考虑到房门上方是方形的，绳索在拉扯过程中门上会留下摩擦痕迹，他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可试了很多都不太满意。偶然间他看到桌上的矿泉水瓶，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他找来剪刀将矿泉水瓶一切为二，然后再将半个瓶子放在房门上方，此时瓶子正好能卡在门上。为了验证自己猜想，他还尝试了一番，果不其然，矿泉水瓶没能从门上掉下来，而且光滑的表面使得绳子拉起来更加省力。在所有工作准备完成后，2003年12月29日，李英孝结束了朴智爱和其儿女三人的性命。他自认为做得很隐秘，不可能有人发现破绽，可他不会想到那半个塑料瓶会成为案件的突破点。获得证据后，警方立刻将嫌疑人李英孝逮捕。李英孝自知无法狡辩，随即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并说明了这么做的原因。案发两年前，李英孝和朴智爱在校友会上相遇，李英孝主动联系了朴智爱，还在不久后搬到了对方家不远的地方居住。当时李英孝还单身，但朴智爱已经结婚，且丈夫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但李英孝一直觉得自己比朴智爱优秀很多，上学期间自己的成绩就比对方好，每次考试名列前茅，在他的心里自己理应过得比朴智爱更好才对。可如今反观自己一无所有，没有好工作，也没有男友，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他很难接受一个不如自己的同学可以拥有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他对李英孝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好。渐渐的，他爱上了李英孝的老公，开始故意接近金凤仔，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比朴智爱漂亮，而且也比他优秀不知多少倍，凭什么朴智爱就能得到他而自己不能。他发短信给金凤仔说，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结婚太早了，真的很可惜。他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如果我不幸离世了，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全部财产留给我闺蜜的老公。起初金凤仔对于李英孝的主动示好很反感，认为她是一个很轻浮的女人，甚至还提醒过妻子少与她来往，但久而久之，金凤仔开始觉得李英孝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女人，每当自己的心情不好时，她总能及时察觉并送来安慰。渐渐的，两人开始热络起来，不久后便发生了关系。2003年1月，朴智爱在老公的手机里偶然发现了两人的一条暧昧短信，开始怀疑自己的闺蜜是不是和老公有染，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证据，她也不便当面点破此事，只是心存疑虑，静观其变。后来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金凤仔和李英孝保持疏远，朴智爱才放下戒心，她觉得是自己误会闺蜜了。在之后的日子里，李英孝每周都会去朴智爱家三四次，两人相处十分融洽，可嫉妒的种子却没有从李英孝的心中消失，反而生根发芽。他感觉朴智爱的存在是在阻碍他的幸福，在这种病态心理的驱使下，他开始着手准备除掉朴智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开始。案发当天，2003年12月29日，这天是工作日，金凤仔早早的就出门上班去了。李英孝在下午一点的时候来到了朴智爱家， 朴智爱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看电视，儿子很开心，一把就抱住了林英孝叫阿姨。林英孝蹲下身来对他说道，让我们到房间里给妈妈准备一个惊喜表演好不好？对方欣然答应。随后林英孝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大，并对朴智爱说，这是为了不让他提前发现惊喜。随后带着男孩进入了卧室。把男孩带到卧室后，林英孝立刻将房门反锁，然后用布条结束了对方的生命，在期间还多次用脚踹其身体，然后把他藏到柜子里并关上门。半小时后，林英孝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卧室，他对朴智爱说，他的儿子在房间里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节目，让他过去看看，不过要蒙着眼睛过去才行。面对闺蜜的请求，朴智爱毫无防备，她穿着一件长裙抱着女儿就过去了。李英孝随即掀起对方的裙摆盖在了她的头上，让她不要偷看。在走到卧室门口后，李英孝要她背对着卧室的门，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那样，朴智爱乖乖照做了。然后李英孝迅速拿起了阳台上的橙色晾衣绳，拴成了套索，并套在了朴智爱的脖子上，又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半个塑料瓶，然后打开卧室的门，将朴智爱拉了起来。或许是母爱的原因，过程中朴智爱担心抱在手中的女儿会摔在地上，因此没有剧烈反抗。完事后，李英孝还觉得不甘心，他再一次将魔爪伸向了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终李英孝完成了全部犯罪计划。临走时，他拿走了作案工具塑料瓶和朴智爱的手提包，锁上门后，他将受害者家的钥匙装在手提包里，并将包的拉链打开，并到走廊后把手伸进了走廊的防盗窗里，将装有钥匙的手提包放进了靠近防盗窗的桌子上，然后关上了窗户匆匆离开，目的是营造出没有外人闯入的假象。林英孝丧心病狂，作案手段令人发指，被捕后心理专家对其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妄想症，其思想和行为非常极端。案发一年后，此案在韩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李英孝故意杀人罪，并要求判处死刑。法庭上，辩方表示被告李英孝一直强调自己患有抑郁症和妄想症，还主动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和动机。李英孝的生活很悲惨，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去世前他还曾有过外遇，之后就一直和母亲困难地生活在一起，身边没有人真心对待他，但他的同学看起来却过得很好，这个世界对他一点都不公平，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但到三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结婚，生活穷困潦倒，只能住在简陋的租屋里，在心理上和经济上他都备受压力，多年来累积的嫉妒、自卑和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萌生了邪恶的念头。法院表示，被告没有表现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其患有精神疾病且存在改过自新的可能，故法院最终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判决让很多人感到不满，都认为李英孝犯罪手法实在过于残忍，根本不足以得到法律的宽恕。法庭上，金凤仔表现得很痛苦，他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对出轨的行为感到后悔，不配得到原谅。他和妻子感情很好，从来没有想过妻子和孩子会突然离开他，由于自己的不忠间接酿成了悲剧，然而后悔已于事无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金凤仔恐怕都要带着悔恨和遗憾生活下去。案发两年后，李英孝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递交了请愿书和忏悔书，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发时由于还没有先进的侦查技术，差一点就让凶手逍遥法外，不过幸运的是警方细心地发现他手上的伤以及他没有及时处理的作案工具。此案发生后，人们对社会女性的心理健康更加关注，长期以来，女性在家庭、职场等领域都面临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压力，这可能导致她们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应该更加重视女性心理健康研究和关注，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让她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和工作。除此之外，这起事件也让广大的社会民众意识到，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因曾经的友谊而掉以轻心，而应时刻保持理性和警惕，处理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现有人企图对自己不利，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距离此案发生已经过去了20年，李英孝仍然在监狱服刑。有消息称，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还被评为了模范囚犯。如果那样的话，李英孝将可能假释出狱。至于他是否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真心悔过，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